本集由情趣职人赞助播出，台湾最大情趣品牌代理商，最懂情趣，最懂你的情趣职人。最近情趣职人呢上架了一款新的商品，叫做独角兽吸吮器。这款吸吮器呢巧妙结合了可爱的外观，老师拿到手之后发现，哇，这款吸吮器也太可爱了吧，放在桌上就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独角兽公仔，家人绝对不会发现哦。那重点是它的卓越的吸吮效果，它是一款结合吸吮、震动调单和加温功能的全方位按摩器。它的材质呢是采用柔软亲肤感的细胶，确保触感柔软舒适。另外呢，它的防水功能也做得很好，方便清洁，即便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也没有问题哦。每次充电都可以使用长达60分钟以上。最近不是天气很冷吗？那这款独角兽还有一个加温的效果，可以让各位同学在寒冷的天气里面感觉到一丝的温暖哦。情趣职人这一次也给性爱380专属的购买网站和优惠码，那优惠码会放在本集的内容里面，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赶快到情趣职人的网站下订吧。 Let's sex。同学们准备上课咯，赶快把你的衣服穿好，乖乖听课。这里是性爱380，我是施老师。 Let's sex。 Welcome to Triple S， 这里是性爱380，我是施老师。 Let's sex。 今天又是施老师碎碎念的时间，很久没有施老师碎碎念了，那今天要来念什么呢？今天来回答一些同学的问题好了。因为其实从上一次碎碎念然后到现在，还蛮多同学会私讯老师问一些问题的，那我觉得今天可以刚好利用这一集来跟同学聊聊天。我也蛮久没有跟同学聊天了，最近都是专场录音访谈啊，深夜教课比较多一点，所以今天就来碎碎念吧。来看看我这边有统计的一些同学的问题，然后来看看要怎么回应。有个同学询问说，施老师，你对象这么多，那到底该怎么分配时间跟体力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多人在问的啦。对，我先讲体力好了。我觉得对象这么多，当然体力会有差啊。就是你说一个礼拜真的每天都可以一夜七次了吗？不可能嘛，这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对，所以知道怎么分配那个在床上的资源分配。我自己啦，当然第一个是我觉得平常的身体保养要做好。对，包括可能还是要吃一点健康食品啊。那我自己施老师的秘密配方，我会吃 B 群就增加体力用，然后会吃锌加精氨酸，然后配玛卡。那最近刚好有些产品，就是最近台湾出了一些健康食品，就是有那种锌加精氨酸加玛卡三合一，所以我觉得方便了一点，然后就会买那个来吃。但如果有些同学就会问说，那个太多了，成分太多的话怎么选择？我自己的建议是说，那你们可以试试看吃精氨酸。我觉得精氨酸对于就是长期高频率的射精之后，在敏感度或者是说在一些身体内部激素的累积，我觉得精氨酸算是我自己吃完我觉得有效果的啦，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一类型的补品看看。 OK， 那分配时间哦，我觉得分配时间是一个很艺术的问题。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老师其实有不同的关系跟不同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在分配时间上会还是有一些顺序的。举例来说，我一定会先把时间分给女朋友，就是可能 OK， 我一个月行事历要开始设计了，那我可能会先问一下女朋友们，然后大概要怎么安排时间。然后老师也有一些顾伴啊之类的，我就会说 每个月或是每两个月，然后看约会，我就会赶快先把它排上去。对，那就是行事历很重要，所以我觉得那个分配时间会比较是说，我要把行事历规划的清楚，可能这个礼拜的周末是陪谁，那个礼拜的平日晚上陪谁之类的，或是说哪一天刚好有假，然后就是分配一个约会时间，就是把它放在行事历，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那我目前的计划，或是我目前的规划，大概都是这样，就是我会先问女朋友时间，对，先把女朋友时间压好，对，然后有一点点空档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排给固定的床伴，对，然后如果是临时跟老师预约的啊，这就很尴尬了。如果要临时跟老师预约的话，我真的都会说，那可能要三个月后或两个月后，就是因为我还是要工作嘛，对，所以我就会把它压到后面。那我觉得有些人就问我说，那老师，你的固定床伴跟非固定床伴到底差在哪里？固定床伴就是我会在一个期间内，可能一个月、一个半月之类的，或两个月，就是我会固定排一天给我的固定的床伴。那非固定的呢，就比较拍谁了，就是可能非固定的床伴需要自己来跟我约时间，对，我可能就不一定会主动了，因为我比较困难的是说，刚好哪一天有空，然后就主动去问他说，哦，那一天有空要不要约？我比较少会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空档来说，对我来说，就是我还是会有一些我觉得自己需要准备好的，或是说我觉得自己需要负责的对象，我可能需要主动去问一下。但是有一些比较临时的，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能量去一个一个问说，哎，那天要不要？那天要不要？就比较不会这样子。对，所以我的时间分配呢很重要，就是行事历。对，那目前真的都还是靠 Google 行事历在过活，包括工作啦，包括约会啦， Google 行事历很重要啊，真的。嘿，好，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施老师平常有在约炮吗？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各位同学应该都了解，就是施老师一直都有，只是频率的问题啦。对，所以还偶尔会约一下炮，对，那有些是固定的，有些就非固定的咯，对，那就是看怎么分配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到底要怎么约才能够约到炮？这个问题是问的人大概男生，真的都是男生，男同学在问我的。我其实觉得约炮是一个有时候看运气，因为你看换个角度来说，在约炮的市场或在交友的市场来说，男生都是占大多数，女生都是占少数。大概我觉得特别是在约炮的市场，约炮的市场可能男生占 90%， 女生占 10% 而已。你想想看 ,90% 的男生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约到那 10% 的女生呢？那这个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先把自己准备好。我觉得怎么约到炮的前提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包括你的观点、你的观念，然后你的谈吐、你的行为，甚至你的性的技巧，对，或是你的身体状态，我觉得那个都是需要先准备好的。当你准备好了之后，然后就等待机会。当然有些时候机会真的不好找啦，对，那但是我觉得 有几个原则性的，就是第一个不要骗炮。什么叫骗炮？就是你不要以爱为名。这老师很久以前就提过，有些人他可能会以爱为名，就是哦，我好喜欢你，那我们可不可以见个面，我们做爱啊，巴拉巴拉这样子，就是用喜欢、用爱作为一个借口，然后只是目的是为了跟他打到炮。如果你目的是跟他，目的真的是只是约炮的话，就不要拿喜欢或爱作为一个达到目的的借口，我觉得这样子蛮没有道义的。对，所以我觉得怎么约到炮，我觉得前提都是要先准备好自己的状态，包括打扮啊、穿着啦，甚至要不要除毛啊，有没有喷香水啦，行为谈吐啦，说话方式啦，当女生拒绝你该怎么办啊？因为蛮多人都会恼羞成怒的，就是当你发现，我觉得有一种处境其实很容易恼羞成怒，就是当你想要约的对象，你们可能聊啊聊啊聊啊，但是他一直拒绝你，那突然间刚刚跟你说，哦，我跟另外一个男生出去约炮了，很多男生就会尬到，然后就会回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 为什么你跟他可以我就没有办法，为什么你可以跟别人出去我就不行，然后就会变成恼羞成怒，然后就开始泡人家，然后就会被放上直男研究社。我真的觉得就是更小登熊体是男生很尽量不要做的一件事情，对，甚至说当你即便你认为对方有公主病好了，即便你觉得对方任性好了，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何必要去说人家呢，懂吗？就是你即便是你喜欢的对象也好，我觉得你都没有资格去说人家这些是非或是恼羞成怒，对，我觉得这都是很没有道义的事情。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线可以放长放久，对，不要太精虫充脑，即便你现在想约炮，我觉得 有些时候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年轻时候有一些经验是，哦，我想约炮，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马上约得到，那我可能就是跟某些人就一直有在聊天，偶尔聊色，偶尔聊感情，然后听听他说话，他听听我说话，然后就把线放着，把线放着，对，那可能说我可能今天是为了约炮而认识人，我觉得这 OK 无妨，对，但是有可能你跟这个人约到的时候已经是三个月半年一年后了，也有可能哦，所以线把它放着。老师曾经最久的哦，有那种就是聊天聊聊聊聊那个聊一下有一下没一下有一搭没一搭的这样聊聊聊，大概可能突然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哦好想约炮，那我就可能跟不同的人在聊天，然后聊色，然后线就放了一年多，哎，突然间一年后，哇，四五个突然出现了，对，可能就是这些长线出来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平常的维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那不要说哦，我今天约不到，我就更小 denshuki 哦，我就开始呛人家，或者说，我想约的对象他一直跟别人约，但就是不跟我约，然后又更小 denshuki， 然后去屌人家，这都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对，我会觉得在约炮的交友上其实沉住气很重要，把气沉住，对，不可能说我今天聊就出来了，对，那如果我今天一聊三十分钟我就约出来的，这个就很有问题咯。就要自己注意安全咯， OK、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约炮的交友上很多时候也是一个需要把线放一下，就是可能要有个预设，就我可能需要跟他聊很久才会约到。当你把你的期待放久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不会这么容易有情绪。OK， 好，再来，为何老师这么多床伴啊？我老师好像没有在自己的节目分享过到底有多少床伴。不论固定的或非固定的，老师好像都是在别人的节目有分享。嗯，如果以去年来说好了，去年来说的话，老师真的发生过的床伴，固定加不固定的话，可能有二十吧，可能有啦，二十、三十，或许有，二十几可能有。对，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我觉得这很难讲，欸，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可能缘分吧，可能就是刚好缘分。对，那我觉得，可能因为对于我来说，对于老师来说，我觉得性行为并不是一个纯感情的行为。我对我来说，性跟爱有时候是可以分开来看待的。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做一场爱就好像打一场球。对，那有时候跟不同的球伴打球嘛。对，所以我觉得即便做了爱，也不代表这两个人的关系多深入。像最近就有一些人在分享啊，现在这个时代的一垒、二垒、三垒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年轻的时候，老师现在38岁，我18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谈的一垒就牵手啊，二垒接吻啊，然后三垒可能就是摸摸啊，然后本垒就是打炮啊，对。但现在不是啊，现在你看一垒，很多人说一垒就是打炮，哎，现在是在一垒就是打炮，然后本垒是什么？有人说本垒是什么？分享童年创伤叫本垒，对。但这样的定位，你看在不同的时代，其实就开始有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约炮反而不难，分享童年创伤真的比较难。OK， 好，这是第四个问题，到第五个问题了。我可以约施老师諮商吗？当然可以啊，老师一直都有在接付费諮商。对，所以如果需要找老师諮商的 OK， 但老师要讲哦，就是 老师的床伴跟諮商的个案是分等开的哦，就是想跟老师諮商就真的是諮商哦，不是约炮哦，拜托哦，约炮的就不要找老师諮商哦，这两回事，切记就是约炮不諮商，諮商不约炮，这是拜托一下哦，我们諮商是有伦理守则的，很多人就以为说是老师就会跟个案打炮什么，没有 OK 完全没有，拜托哦，就是我们的伦理守则还是有的哦，就是想要跟老师諮商的话，就拜托，就认认真真的，我们就是可以。如果你需要谈一些感情的议题，亲子的议题，或是婚姻的议题，老师都有接，对，或是性諮商什么，老师都有接，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私讯老师。嘿啊，如果是要预约老师约炮的话，那就拜托不要找老师諮商，哈，千万不要，这是双重关系，不可以违背的，好，这是諮商是伦理守则。OK， 好，再来。第几个？一二三四五，第六个问题，施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介绍炮友哦？这个问题，其实我还遇到蛮多。从我开节目以来，就有蛮多人三不五时会来传讯息说：“老师，你这么多对象，你们介绍给我啊？”拜托，不要为难老师。我觉得对我来说，介绍炮友或介绍女友都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需要负责的。那我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帮你介绍？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好还是不好，你会不会是个渣男，你会不会是个海王，你会不会是个有病的，或是你会不会是一个恐怖情人，我都不认识你，对，但是你就要叫我帮你介绍，我觉得太唐突了一点。我有时候的确会遇到一些男生非常唐突的，就说老师你这么多对象，那可不可以介绍给我一个。但我觉得啦，老师的对象我都还蛮认真看待他们的，就算他只是个球友，单纯打球打球好朋友，我觉得他是要认真看待的，所以我觉得介绍就负有一定的责任。那我当我不认识你的状态下，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就线上聊个两句话，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的状况下，我觉得这个的介绍很没有负责任。对，所以我觉得需要希望我帮忙介绍的，我都会有一个想法，是我需要验证过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可以帮忙介绍。如果就是其实现在线上有很多交友软体啦，有很多社群，甚至有很多创作者他们自己有开社群，就是配对社群 OK， 或是有一些一些推主啦，一些小网红啊，或者一些老师们，他们都有开一些配对社群，我觉得可以去加入这些社群啊，加入这些社群不一定要找我来推荐，好吗？就是很多的路线都可以去找，对，你们可以去加入一些不同创作组他们开的交友社群，也可以去加入一些推主他们开的 Discord 的社群，我觉得 OK， 对，这些都可以尝试。欸，那如果是找我介绍，我真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认识人这件事情的标准还是蛮高的啦。OK， 好，下一题。我想跟别人做爱，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伴侣说。我觉得这个议题蛮难的，就是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一段时间，那可能多多少少对其他人，不论是男生也好，不论是女生也好，可能对其他人都会有一些兴趣。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伴侣说，所以绝大多数的伴侣可能走到最后就会选择用偷吃的方式，偷偷来的方式。我没有说偷偷来好或不好，我对此没有太多的评断，因为我有认识很多偷偷来的人。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心想要跟伴侣说的话，我觉得这是可行的。对，但是前提都是说你为什么要跟伴侣说？我觉得当然就是当伴侣同意了，你是一个决定了说伴侣同意我才做，伴侣不同意我就不做的人的话，如果你真的确定是这样的人的话，那就是可以跟伴侣讨论，因为我觉得你根本还没开始做，你可以先跟他聊这件事情。对，甚至你也可以去了解，欸，你的伴侣是否也想跟别人发生关系。对，这也是可以讨论的哦。因为有很多人有个状况是，我想跟别人发生关系，但我不能接受我的伴侣跟别人发生关系，非常双标。但是绝大多数一对一封闭关系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就是我能够接受自己跟别人发生关系，我不能接受我的伴侣跟别人发生关系。对，那当你是处于这样子的双标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难讨论的部分。对，所以有时候我说实在的，诚实跟偷吃哪个比较简单？ 框呢是偷吃比较简单啦、啊、因为不用经历过这样子的折磨跟挣扎，当然偷吃比较简单。但是你如果真心想要一段比较真诚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谈是一件好事，但前提谈都要，就是谈的前提都要建立在你觉得对方是可以沟通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交往伴侣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交往了一个他本来就不能接受，那你要去跟人家谈，那何必呢？对不对？那我觉得在沟通和诚实这件事情，我有另外的想法。因为有些人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一定要彼此百分之百的诚实，老师不这样子认为。我觉得诚实的定位是建立在善待的下面，就是我觉得不论你是诚实也好不诚实也好，我觉得善待排优先。你要先确定你这个做法是善待对方的，那再来讨论是否诚实。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了。我觉得善待比诚实更重要，甚至我觉得诚实的前提都是善待。对，因为有些人的确他会打着诚实作为借口、哦、就是我跟你讲是因为我诚实，然后诚实完之后对方 要求对方要接受、哦、我相信有些同学有遇过这样子的对象，就是我就说啦，我说完了你就应该要接受啊，不然你看我说了你又不接受，那你要我说干嘛？那我觉得这个诚实就不是善待了，这个诚实只是一个伤害。所以诚实有时候也是一种伤害哟、哦、那回来了，那到底什么叫真诚？我觉得真诚是一种以善待为前提的诚实才叫做真诚。 OK， 所以我觉得真诚跟诚实不太一样、哦、在定位上我觉得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回到伴侣关系，我觉得不论是一对一的封闭关系也好，或是一对多甚至多对多的关系，我觉得善待排优先，善待完了再来想，再来思考如何在善待的过程中诚实的表达自己。不然的话诚实很容易就伤害到另外一个人，甚至产生冲突，甚至让两个人的关系走向一个毁灭性的决裂。对，因为这些经验老师都有经历过。 OK， 所以我觉得你要跟伴侣讨论你的性欲望的时候，先把善待放前面，或说你想听对方跟你说他的性欲望的时候，善待也先放前面。你不要那种听完之后自己尬到，然后自己就陷入一种无止境的小剧场中。对，那谁还要跟你说啊？对不对？ OK， 好，再来往下一题。我爱上了我的炮友，但我的炮友好像不爱我，怎么办？哎，这好像就是一种晕船啊。但是到底什么叫晕船？我觉得晕船的定义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可能晕船的定义。OK，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题，就是我跟一个人发生性行为，我跟他做了爱，当了床伴，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好像对他很有感觉，但对他好像 对我很没有感觉，那我该怎么办？老师的想法啦，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床伴如果在前期没有两个双方都彼此有感觉的话，后期有一点点困难走向伴侣关系。因为当你们都定位了，或是说你被定位成为床伴了，而且已经定位了几个月了，你要扶正走向女朋友的关系或男朋友关系，我觉得都不太容易。因为你可能已经被贴上一个哦床伴的标签，对，我觉得那个就很难扶正。对，除非一开始的时候双方都很有感觉。对，不然的话你要一个跟他已经约炮固定约了半年，然后想要突然间扶正，我觉得那个很难。对，原因是因为他可能已经把你放在他生活的某一个角色上，而这个角色很难变动，而且这个角色已经变成习惯了。对，所以当角色变成习惯的时候，挪动就很困难。Hey， 你们想想看嘛，我要改掉习惯当然就不容易嘛，我要戒跟戒烟一样嘛，我要戒烟或者我要换一包换一个品牌的烟，其实都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当你们的约炮关系已经定位了，那你想要转换成男女朋友的关系，我觉得不容易。如果你喜欢他，当然对你来说会很想要转换的角色，但是对于对方来说我觉得那个不太容易。对，所以如果初期两个都并不是两个互相喜欢互相彼此有感觉想要交往的话，后期可能三个月半年以后想要突然有一个哦，我突然间好爱他， 我觉得那个的确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可能有进展，但也有可能就结束了。对，所以我觉得当你爱上你的炮友的时候，真的就要好好的面对这件事情，去思考说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跟他往下走，或是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我很喜欢他。因为有时候当你意识到对方可能没那么喜欢你的时候，他真的没那么喜欢你的时候，当你表达了你的爱慕之意的时候，对方可能会吓跑，这个有可能 哦。所以我觉得炮友或床伴关系想要在进展的时候，我觉得时间点是重要的。如果初期你就对对方有兴趣，而对方也对你有兴趣，那我觉得很有机会。但是如果已经走到了中后期的三个月半年了，我觉得要好好的谨慎的考虑要告白是不告白。OK， 好，再来，我想要试试开放式关系或多重关系，但又觉得会不会找不到对象？这个问题最近蛮多人问我的，已经好四五个人问我这个问题了。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说，像老师自己选择了 polyamory 比较多重的关系，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找对象的问题，我觉得他是因为我刚好就真的是这样子的人。我自己自认为我比较适合多重的关系，因为我本来就很容易喜欢上别人，很容易想要跟别人发展关系等等的，所以我知道我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选择走这样子的路线。对，那如果你是因为找对象不找对象的原因来选择开放或不开放，我会觉得会走得很辛苦。对，很多人都觉得说，哦，老师你很幸福，你有很多对象，你很多女朋友。我就跟你说，没有，没这回事。其实我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这样子的路线，这样的方式它比较符合我的个性，但不代表在这一条道路上过得很开心。其实没有，我觉得我其实很多人在跟我说想要走开放式关系或想要走多重关系的时候，我也不是吓人家，我真的讲真实的，真的就是这条路上很辛苦。你想想看哦，并不是说选择开放式关系或多重关系你就不讨论关系了，或者说你跟别人去约炮去干嘛，然后你就可以不在意伴侣的眼光，或是伴侣就没有资格管你。错了，你要想想看，每个都有资格管你。哦，我今天要去跟 A 约炮，然后我有三个女朋友，三个都会管我呢，那这个状况不就是很可怕了？对，你从一个管变三个管。所以我觉得开放式关系并不是说你选择了开放别人就没有资格约束你，并不是哦。我觉得反而说在开放式关系的时候或是多重关系的时候，你是需要跟每一个人都讨论的，而且每一个人标准不一样，你不能用一套标准来看每一段关系，每一段关系的标准是不同的。记住，每一段关系的标准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有很多段关系哦。应该说你有很多段标准在面对不同的关系。好，所以在选择多重关系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累的状况。你有可能今天在跟 A 吵架啊，但是你现在你昨天跟 A 吵架，你今天要跟 B 约会，那你要学习不带着跟 A 吵架的负面情绪又要跟 B 约会，这很辛苦呢，这非常辛苦耶，对不对？那或者是说 A 跟 B 吵架怎么办， A 很吃 A 吃醋了 B， 你该怎么办？好，甚至说 AB 之间的吃醋它作用的并不是他们两个之间直接吵架，作用在你的身上，你得去面对这两个人的吵架。对，那开放式关系或多重关系重要的都不是开放或多重，重要的都是关系。关系就需要经营，关系就需要承诺。多重关系并不是没有承诺的，是有承诺的。 OK，那你选择了承诺这些关系，那你就必须要做到啊，你就必须要遵守啊，懂吗？所以在关系里面你们建立了关系，那承诺就很重要。好，你想想看哦，我在封闭式的一对一关系，我下一个承诺，我跟你好好的走在一起，我们长久走下去。你在三段关系里面，你跟三个说我们长久的稳定的走在一起，好好的走下去。你想想看哦，我维持一段永久的关系跟维持三段的关系哪个比较困难？当然是维持多段长期稳定的关系比较困难啊。当然啊，你每一段都会经历一对一封闭关系的那些争执吵架跟吃醋跟摩擦都会有啊。对啊，那换个，那在另外角度，你能不能接受你有其他对象，你有其他伴侣，而他也会有其他对象跟其他伴侣，你能不能接受呢？这些回来说，你要面对的并不只是对方的吃醋，对方的在不在意，你还要面对你自己的吃醋跟你自己的在不在意。 对，还有最大还有一个你要面对是特殊性，你要怎么去面对每一个都是特殊的，以及你要怎么去相信你自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也都是特殊的，这都是很难的大哉问。因为的确在多重关系里面很多人都在追求那个特殊性，那我自己的经验或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修行下来，我自己会有一个感觉是，特殊性从来都不是别人给你的，特殊性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安全感一样，安全感从来都不应该是从别人那边得到的，安全感从来都是应该是自己给自己的。对，所以有些人他真的很有安全感的人，他可以大大方方的跟别人说，我就是那个特殊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但有些人就不行，有些人就是会去追求说，我在你心中是算什么，那我有什么特殊性，对，有什么东西是我跟你才能做的，有什么是我跟你做的你又会跟别人做的。因为的确我也有遇过有些人是我可能跟 A 有一个方式的相处，然后 B 发现，或是 B 也跟我有同样的相处，然后 A 跟 B 各自发现了，然后彼此就尬到了，然后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跟我又可以跟他。简单来说嘛，餐厅好了好不好，有一天 A 带我去吃的某家餐厅，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带了 B 去吃，然后 A 知道了，那这个 A 会不会不开心？我自己的经验啊，其实蛮多人都会不开心的。对，那但是如果站在我的角度呢，我就觉得哦，因为我觉得那很好吃啊，对不对？我就觉得那很好吃啊，所以我想带另外的人也一起去吃啊，就大家都分享一下嘛。但是当这个现象冠上了特殊性这件事情上面来说的话，它就会变成了比较心。对，所以那你就得去处理这样子的比较心态，并不是不处理哦。我觉得多重关系反而你需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处理这一类的议题。哦，它不是一个什么就淫乱 party 啊，然后很开心啊，大家彼此互相一起做爱，没有，不是这样啊。对，都不是这样。当你面对的是关系的时候，你必须善待每一段关系。当你善待每一段关系的时候，你就很难好好的善待自己。所以我觉得多重关系的人很多时候很大的议题是，当你是认真的在多重关系，我不是说那种玩玩的啊，或是就是觉得很羡慕然后说哦我要多重关系，我不是说这种人，我说真的很认真的在对待多重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最难善待的都是自己。因为你需要去善待其他人的时候，你对自己很多时候的情绪或负面就会忽略。 OK， 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老师，我只有阴蒂高潮却没有阴道高潮过，我是不是不正常？老师这几年遇过两三个对象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只有阴蒂高潮但他没有阴道高潮，甚至他会潮吹哦。对，我最近这几年遇到两个对象，就是他们都会潮吹会阴蒂高潮，但是他就说他这辈子没有过阴道高潮。老师觉得这不是不正常，其实有蛮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现象，我相信这边的同学也有一些有这样子的状况。对，我觉得那没有不正常。对，但是我们要怎么去改善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改善的。如果你在生理机制上没有任何问题，生理结构上没有问题，就是你也没有阴道痉挛的症状，你也没有不是食女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有一些或许有一些方法我们可以来试试看改善。对，就包括说当你在自慰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使用一些仿真型的按摩棒，就是 仿真人按摩棒的那一种，对，来做自慰的形式来试试看。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阴道高潮，可能当然我们先排除男生的身体问题了，好吧，我们先排除这件事情。 OK， 那也有可能是说点没有对到，就是刚好你的敏感的地方并没有抓到，你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也很不了解。我觉得高潮特别是阴道高潮这件事情，你需要对自己的身体有多一些的了解，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自己知道自己舒服的点，然后知道自己身体的某一些敏感带，甚至说在阴道里面有哪些 part， 有哪些部位是你觉得比较刺激的，你觉得比较舒服的，把那些点找出来。对，那尝试看看把那些点找出来，再来做自慰的方式，用按摩棒啊先练习一下，我觉得那个都是需要练习的。OK， 那当然也有一些 我自己遇过的人是我感觉得到他的阴道在极度刺激的时候他是会收缩的，那个收缩的形式跟其他女性的高潮的状态是一致的，就是男生可能会有些时候就是你当你感觉到女生在高潮的时候她阴道是会有不自主的强烈收缩的，对，那有一些人是她的阴道是有强烈收缩但是她的脑袋就觉得诶这是高潮吗，好像不是，好像是，就她无法去判断那到底是不是高潮，对，就是她跟自己的性器官很远，她的大脑跟她的性器官很远，她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感受她的阴道收缩跟高潮的那个感觉，所以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人的身体没有反应没有高潮的行为出现，并不是，而是他可能他的大脑跟他的阴道并没有 connect 并没有连接在一起，所以他无法去意识或无法去主观的感受到这到底是不是高潮，他会进入到一个 confuse 很困惑的状态。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子的状态其实需要花一点点时间跟自己的身体相处。那什么叫跟自己的身体相处，老师之前有过一集 Podcast 在讲如何好好的爱自己啊之类的，我觉得先不要急着去自慰，不要急着去找到阴道的舒服的点啊干嘛干嘛的，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你需要好好的跟自己的身体建立关系，对，因为其实这个时代我们太汲汲营营太多的快速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很长时候跟自己的身体是很远的，所以有很多人在身体生病生到很严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体生病了，因为他跟自己的身体很远，他感受不到自己身体的触感啊痛感啊痒啊酸啊什么的，就是他对自己身体的无感是非常远的，当你对自己身体的感觉是很远的时候，其实你对你跟你的性器官也很远，所以性器官在表达出来的那些神经反应那些状态你的大脑是接受不到的，对，就是它可能出现的快感是10，但是传到你的大脑的时候剩1了。OK， 人最重要的性器官是大脑，不是阴道。OK， 人最重要的性器官是大脑，但是你的阴道有作用，但是你的大脑没作用，你跟你自己的身体很远。我自己就会建议说，你可以先试着跟自己的身体产生关系，有时候我会这样建议，就是你可以去放一缸水，没事无聊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去泡个澡，如果你家里有泡澡的话，就是或是洗澡的时候你试着好好的碰触自己的每一寸肌肤，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时候，你是否有尝试过花一个小时在浴室一边洗澡一边触碰自己全身每一寸肌肤，好好的去感受碰触自己肌肤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其实蛮多同学应该都很少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跟自己的皮肤是身体最大的面积最大的性器官，不知道大家有听过这件事情，所以当你在触碰皮肤的时候去感受身体被触碰过被抚摸的感觉，你可以加重力道也可以轻轻的抚摸，但切记是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去感觉一下它。我知道一开始会有点尴尬，因为你平常不会做这件事情，平常就是那个洗澡啊沐浴露啊就要开始抹啊，就抹得很用力啊啪啪啪就过去了，慢慢的你就想说我今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好跟自己的皮肤跟自己全身每一寸肌肤包括自己的阴蒂包括自己的属膝部啦包括自己的任何一个部分好好的去触摸它，去感觉一下被抚摸的感觉是什么，去跟你的皮肤做连接，好，去感觉一下你每一寸肌肤，甚至手心，甚至手指，甚至任何一个地方，好好的去摸，去碰触，去爱抚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地方。我觉得反复的有空就做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爱自己的一个行为。我自己都还蛮推荐我的个案做这个仪式的，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爱自己的行为。跟自己做爱，跟自己爱抚，跟自己拥抱，让自己的肌肤都被碰触到。OK， 那刚刚提到了阴蒂高潮这件事情啊，最近这边要推荐一下，刚好业配一下。最近那个情趣职人送了老师一款玩具，对，我觉得它还蛮有趣的，就是它是一个 独角兽吸吮器，如果你们有在情绪之人的网站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独角兽吸吮器。那它在先讲它的外形好了，我觉得独角兽吸吮器它刚寄到我这边的时候，我一看它就哇，这根本是一只公仔吧，很勾追很可爱的一只公仔。你放在桌上，我那时候放在客厅桌上，家人都没发现，完全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因为它真的太像一只公仔了。OK， 那所以它的外表真的很可爱，就是一个很好看很可爱的独角兽，超级勾追的。那但是呢，它的功能其实因为它的吸吮效果其实蛮好的，那它是一个三个功能结合的按摩器，包括吸吮、就是阴蒂的吸吮，然后震动的跳蛋跟加温功能，三个功能性的一个吸吮器。那它的材质呢，就是一个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感的细胶，然后它的触感非常柔软非常舒适、所以你在摸它的时候觉得它的摸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呢它也蛮防水的，所以它可以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那时候我试验的时候就跟当时的女伴试验，充一次电真的她的充一次电可以用60分钟以上，这个蛮厉害的、这个蛮厉害的。那我觉得这个独角兽吸吮器在阴蒂高潮上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助手的，因为我们的阴蒂其实我们有大概8000多条的神经，所以女生达到高潮当然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用阴蒂的吸吮器。 OK， 那我觉得啦，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多讲一下它的亲肤性，就是它的触感啊，它的亲肤啊，然后你在摸它的时候其实蛮舒服的，加上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有加温效果，所以它使用的时候你把加热打开，它可以到大概42度，它是一个恒温的加温效果到42度。最近不是天气蛮冷的嘛，冷气团刚好来，不知道冷到多久，所以在使用上它还有一种暖暖包的效果，在这个天气其实让你觉得很温暖。所以它有三个效果，吸吮的，然后跟它的吸吮在那个嘴巴的地方，独角兽嘴巴，不是那个独角兽的脚哦，是独角兽那个嘴巴的部分，然后它的震动在后面尾巴的地方是它的震动，对，然后它的身体会有智能恒温，然后在42度左右，所以在这种天气在使用它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冰，会觉得暖暖的，会有感觉很温暖的感觉哦。然后它的外形又很可爱，然后生活又很防水，然后柔软亲肤的效果，我觉得这几个效果其实都蛮好的。对，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对这一个独角兽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情绪之人的网站上购买。那情绪之人有提供性爱三八式的听众一个购买的专属连结，对，那之后我会放到节目的那个内容里面，我的文字档里面，所以可以在那个地方点我们的购买连结。那结账的时候，那情绪之人也给性爱三八式的听众们一些优惠。有些商品呢，你可以结账时候输入 TS200， 好，那对于某些商品就可以折200。那如果像对于这一只独角兽呢，你可以打 TS100， 那就是性爱三八式的专属。那在独角兽买独角兽的话，可以折100块。OK，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产品算是在阴蒂按摩上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可爱的玩具，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超级可爱。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上网去看看，那如果有兴趣就买一个回家放着，放在床头上也是很可爱的摆设。 OK， 好，那今天的施老师碎碎念，他大概回应各位同学这些问题，那希望同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老师的，就非常欢迎私讯老师哦。OK， 那记得老师的 Apple Podcast 已经停了很久了，所以大家有空的话拜托帮个忙去老师的 Apple Podcast 点个5星留个言吧。 OK， 那我们下次见哦，这里是性爱三八式，我是施老师， Let's sex